给你的黄昏时分画一道绚丽的色彩，
给你的夕阳西下奏一曲动听的欢歌，
一方天空传一个声音，
一片热土圆一个梦想。
朝鲜切断朝韩军事热线，全面备战，朝鲜半岛局势趋向紧张。
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主人杜莎夫人，其本身就独具传奇色彩。
香格里拉的七月花开正艳，是旅游的黄金季节。
放眼全球名胜，坐赏世界美景，
追踪国际热点，把握时代脉搏，
用倾听体味世界的绮丽缤纷，
用心灵感受时代的跳动和呐喊。
每周二晚17:17，最熟悉的声音与您相约，
最新鲜的思想和您碰撞，
用耳朵去旅行，
用心灵看世界。
坐观世界风云，静听全球动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看世界专题了，我是主播孙晨阳。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倪文婷。
首先让我们进入环球聚焦。哎，文婷，你相信吗？我看到国外的媒体报道，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头像将被印在面值20英镑的纸币上，意大利比萨斜塔将要改造成豪华酒店了。
啊，有这种事情？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我可不相信。要说把贝克汉姆的头像印在游戏币上还有可能，要说印在英镑上，呵呵，你开什么玩笑啊。
哎，果然什么事都骗不了大女神。好吧，我承认这消息确实不是真的，可是英国媒体确实发布了这样的报道，只不过是他们愚人节那天开的玩笑罢了。
这就是智慧，怎么能跟你一样呢？愚人节那天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报道，有报道称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上举办一场儿童象棋比赛，还有说在英国大选中，如果没有党派占明显多数，届时将通过对推特用户意见的分析来最终决定由谁执政。这些报道这么荒谬，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是是是，女神说的是，这些报道确实荒谬可笑，不过在英国连媒体都这么开玩笑，可见愚人节在他们那里可谓是全民娱乐。愚人节是西方传统的节日，对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较普遍的说法是起源于法国。1564年，法国首先采用新改革的纪年法，改变了过去以4月1日作为新年开端的历法，以1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新历法推行的过程中，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反对这种改革，仍沿袭旧历，拒绝革新。
这些守旧派依旧在4月1日这一天互赠礼物，组织庆祝新年的活动。主张改革的人对这些守旧派的做法大加嘲弄，聪明滑稽的人在这天给顽固派赠送假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假庆祝会，并把这些受愚弄的人称为四月傻瓜或上钩之鱼。此后他们在这天互相愚弄，日久天长便成为了法国流行的一种风俗。随后该节在18世纪流传到英国，后来又被英国早期移民带到了美国。
在这些西方国家，愚人节这天开玩笑只能开到中午12点之前，这是约定俗成的严格规矩。过了中午还找乐子的人，一定是比被他取笑的人还大的傻瓜，自找没趣。但是12点之前，玩笑就随你开了。小到典型的你鞋带松了，大到媒体会公布一些消息，越能遇到人，愚人节过得也越开心。
是啊，愚人节愚人在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传统，以前就有不少大的愚人事件。1992年的愚人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前总统尼克松已经宣布复出，角逐总统宝座。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应强烈，纷纷打电话到电台抗议，主持人才道出事实真相，其实尼克松的讲话只是喜剧演员的表演。
还有更经典的，在遥远的1957年，英国的 BBC 电视台在4月1号播出消息称，瑞士南部一户农家的意大利面条喜获大丰收。画面中一名女子仔细地将意大利面条从树上摘下来，把它们放到太阳下晒干，因为在当时意大利菜在英国还不常见。有上百通电话打到 BBC， 有人指出消息的错误，有人疑惑不解，有人甚至询问自己怎样才能种出意大利面条树呢。这可算是电视媒体最早加入4月1号愚人节整人行列的例子。多年后的 CNN 文章还评论道，它是史上最大的一个玩笑。
BBC 还真是具有娱乐精神，不过媒体在愚人节总这样发消息，有时候真的会迷惑群众。愚人节那天的消息并不总是玩笑。2003年4月1号愚人节，著名香港歌影艺人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这一则死讯在愚人节发生。消息虽然在网上广泛流传，但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恶作剧， 直至主要媒体有所报道，人们才发觉消息属实，随即带来演艺圈、乐坛、香港以及各地华人的震撼，不少人士均称此事难以相信。哎，张国荣真是跟大家开了一个愚人节最令人心痛的玩笑。
是啊，不知不觉都已经过了12年了，但是至今仍有很多歌迷缅怀他。张国荣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突然陨落，确实让人叹息。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多艺人的榜样，他因此也受到了许多艺人的尊敬。美国 CNN 评价他是亚洲顶级巨星，拥有令人激赏的演艺才华。在这里，我们也向这位在演艺界具有很高声望的，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影响的艺人表示缅怀。
对啊，人虽逝，但在一些人心里他已获得永生。清明节刚过，我们也对祖先进行了祭奠，对先烈进行了缅怀。这些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世界，但是他们都会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痕迹，或多或少，或浅或深，这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也是他们如今的价值所在。逝者已去，生者珍重。哎，本来聊的都是些愚人节的玩笑，怎么现在气氛变得这么沉重？还是找些轻松的感觉吧，毕竟我们活在世上这么久的路程，总要开心的走过才好。
好了，今天的环球聚焦就到这里了，下面让我们进入且歌且行。
丽江古城形成于南宋后期，现已有800多年。
德国啤酒节源于1810年，德国慕尼黑。
自古以来，金字塔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备受瞩目。
听众朋友们，现在将要带大家去游览本次看世界旅程的最后一站，且歌且行。
收藏每一张旧车票，记录旅途中的世故人情，
珍惜每一张老照片，回忆旅行中的欢笑泪水。
背着轻盈的行囊出发，欣然接受旅途中的每一份惊喜，
怀着简单的心灵启程，满心期待生命中的每一抹明媚。
欢迎收听本期且歌且行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国中国梵蒂冈。
梵蒂冈成国简称梵蒂冈，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由于四面都有意大利接壤，故称国中国。梵蒂冈位于罗马城西北边的梵蒂冈高地上，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殿、宗座宫、教宗避暑圣地和梵蒂冈博物馆等。国土大致呈三角形，除位于城东南的圣彼得广场外，三面都有城墙环绕。它地处台伯河右岸，以四周城墙为国界。另外有一条密道从著名的圣天使堡通向梵蒂冈城内。
梵蒂冈在罗马城台伯河西岸，留存有许多古罗马人建筑和生活遗迹。从4世纪开始，利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城主教趁机掠夺土地，到6世纪获得罗马城的实际统治权，宣称为教皇，并建立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宫。15世纪建造了梵蒂冈图书馆和西斯廷礼拜堂、梵蒂冈城墙。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人都参加了这些建筑的设计、建造、装饰工作。梵蒂冈收集了大量文艺复兴以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珍贵艺术品和图书文献，成为罗马教皇进行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城内的建筑如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殿、西斯廷教堂等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建筑作品。他的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一周日圣彼得广场天主教徒聚集，中午12点随着教堂钟声的响起，教宗在圣彼得大殿楼顶正中窗口出现，向教徒们发表演说。梵蒂冈的瑞士侍卫队每年5月6日在圣达马索院内举行宣誓仪式，诵念5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不变的誓词，每年都会有无数天主教徒来到这里瞻仰这座天主之城。
在梵蒂冈，无论是游客还是居民，都禁止在穿着上露出膝盖以上的部分，以示对这座天主之城的神圣敬意。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不得不说，精神和信仰的力量能够实现任何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人的伟大，也许是他所做过的事情、写过的书、完成的作品，这些被统一为精神、财富、文化。而一个民族的伟大，是经过千秋万代始终传承的文化， 于历史的角度审视，赋予无上之境。
梵蒂冈博物馆位于意大利罗马圣彼得教堂北面，原为教皇宫廷，馆内所收集的稀世文物和艺术珍宝堪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相媲美。博物馆入口处的大松果雕塑博人眼球。松果庭院是梵蒂冈博物馆的一个内部露天庭院，庭院的北端有一个收尾壁龛，设计者参照了万神庙的拱顶模式。梵蒂冈博物馆面积有5.5公顷，相当于故宫的1/3，而展出面积则与故宫相同。若是去这里游赏，得提前做好功课才好。
除了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圣彼得教堂也是这个小国家中举世闻名的地方。圣彼得教堂是罗马基督教的中心教堂，也是全世界第一大教堂。它的外观与人的视觉和谐而庄重。教堂正中是一个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圆形拱顶，不仅是梵蒂冈城的制高点，也是全罗马城的最高点，游客可登顶眺望全罗马城。
入内举目环之，为之一振，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令人目不暇接。内部123.4米高的穹顶与183米长的大厅四壁布满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像，其中不少是名家杰作。正厅尽头的彩窗上有一只异长1.5米的圣灵信鸽，十分醒目。教堂总共有100余件艺术珍宝，其中圣殇、青铜华盖和圣彼得宝座更是宝中之宝。
出了教堂，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出口处不远，有一个梵蒂冈国的邮局。邮局设在广场一侧的一个车上，黄色的邮筒，独具特色的邮戳，让每个明信片爱好者驻足。每一张明信片贴上梵蒂冈邮票，写上朋友甚至是自己国内的地址寄出去，给朋友或是之后的自己一份惊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本期编辑白雪，我是主播孙晨阳，
我是主播倪文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